好，接着我们看讲义77页第三。应顺导师赞同月称论师之水印破，为什么月称不赞同轻便用音敏的方式呢？因为月称觉得用音敏的方式，立论者跟反论者他们彼此并没有共同的认识，那你这样论不会有正确结果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即如轻便长真论，就是刚刚长真论所说的这个中阴喻的论法，举前面这个偈颂，真性有为空，如幻原生故。原来的意思就是圣义谛之中有为法是空的，因为因缘生的缘故，就像幻化一般。但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立论，在唯识家看来，其实唯识家对于真性有为是什么，空是什么，幻是什么，因缘生是什么，完全跟中观家都不一样。底下导师的分析，例如我们先谈中，大家再把刚刚那个表格那个中底下再另外一个例子，刚刚是生是无常吗？现在呢，大家再把它多一个例子，就是真性有为空，因多写一个原生故，欲多写一个如幻。好，那唯识家他对于真性有为跟对空的理解跟中观一样吗？先谈后尘，也就是法的能别。在唯识家来说，要空的并不是真性有为的法。以唯识家的说法，他立三种法，一个是遍计所执性，一个是依他起性，一个是缘成实性。例如以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缘起，他认为是由阿赖耶所起。那如果正确的了解缘起，可以证得涅槃，就是缘成实。但是如果没办法正确了解缘起的话，会妄生执着，遍计所执。没有正确了解缘起，本来无我，却误以为有我，那个就是遍计执。那这三法之中，他觉得空的只是遍计执，依他起不能够空，缘成实更是不空。这个涅槃所证的涅槃不可以是空，缘成实不空，依他起也不能够空。所以在中的后尘，也就是法能别，中观家是讲空，就是无自性，在中观来看是无自性。但在唯识家呢，这样的空不能够是有为法的空，并不是真性有为的法，空的并不是依他起，只能是遍计执。所以他们认为你空的并不是 真心有为的法是空，空的只不过是遍计所知是空，依他起他们认为是不空的。那么前尘，也就是有法或者所别，就是真性有为。那真性有为在唯识家认为它是非空非不空。中观轻辩是说真性当中有为法是空的，但是呢在唯识家认为依他起它是非空非不空。因为依他起并非是实有，它是因缘所起并非实有，但是也不能够全无。世俗上它是非有不可，不能够全无，但是虽然有也不是实有。从这个意义来说，唯识家认为真性有为是非空非不空的。在色大声论里面也有提到，如果依导师的著作《色大声论讲记》279页到282页，那边也有一段文提到，空是遍计执，不空是缘成实，非空非不空是依他起。遍计所执，这在解深密经的譬喻就是空花，本来不应该有的，却看到是空花，这是错误的认识。缘成实，他们的譬喻是虚空，这个是所证悟的空所显性，认为是不空，而依他起认为是非空非不空。那虽然非实有，也就是非不空，但是也非全无。非空。所以在中方面，不管是前尘也好后尘也好，有法跟法彼此的认识都不一致。你认为空，但是他认为不空。另外在因方面，掌真论举出这有为法是空的因，提出来缘生故。但是这缘生故在唯识家看来，不但不能成立中观的空，反而成立唯识的不空。因为在唯识家，缘生就是依他起，他认为依他起是不空的，所以本来轻辩是希望提出的理由，因为他因缘生所以是空，但是唯识家说依他起所以不空，在提出的理由也是立敌不共许。从譬喻来说，如幻，本来轻辩是说如幻来譬喻空，但是唯识家也不承认如幻是空的。他们认为依他起的譬喻是如幻，遍计执如空花，空花可以是空，因为只有他看得见，其他人不共许。但是幻呢，大家共许啊，这样的依他起如幻是有的啊，怎么会是空呢？所以唯识家他所认为的如幻是不空，中观家认为如幻是空，这个也不共许。可见 越称批评轻便的自力量是非常正确的。对于一般非中观者，自力比量根本不可能，只能用他人所承认而利他比量，也就是说随顺他人的主张而点破对方的矛盾，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月称认为这样的随应破才合理。这虽是比较轻便与月称之间的论辩来讨论是不是可以自力比量，其实说明了中观者与一般人的认识有根本不同处，即中观学者所信解或误入的如幻缘起与常人执着实有的因果法是不同的。一般人说因果或者是说一切有部，他也有立四缘啊，成立他的因果观，有因缘啊、所缘缘啊、等无间缘、增上缘，但是在中观看来，你这四缘还是实有自信啊。虽然有部也说这是缘起，但是中观看来并不是如幻的缘起。所以中观者与一般人的认识是不同的。差别的根源即在于彼此的认识不同，因而论理的方法也不能一致。好，底下谈到因明与西洋形式逻辑不能用来论证中观的深论，只能用来成立世俗的事项。因明等形式论理是不能用以论证中观深意的，不能拿因明作为通达究竟真理的工具。像因明的论法，在唯识他也知道真如无同欲，中因欲譬喻啊，那譬喻有同欲跟异欲，就是同类的譬喻。那如果说像真如，真如就是涅槃啊，诸法实相，你要找同类的譬喻怎么找啊？对不对？你如果说声音是无常，你可以找那个频是无常，这是同样世俗法，这找同类的譬喻还简单。但是涅槃它是心行触灭，言语道断，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讲的真如涅槃，外人他理解成什么呢？你怎么可以找一个譬喻，他理解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你再怎么找譬喻又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得到，想象也想象不到。众生还没亲证涅槃，还没掌握涅槃的内涵，那你如何找涅槃同类的譬喻来论证呢？因此唯识家当然也知道真如找不出同类的譬喻的。如楞伽经等都对五支论法有所批评，意思就是不究竟。不过这是说因明与西洋逻辑不能把握究竟的真理，不过在相对的世俗真实上仍然有它的作用。这如以地球为中心来观察天象，有它范围内的正确性，不过用来扩大观察，用它再扩大观察，它的正确性就渐渐消失，必须加以修正。因此用因明等论理 仅能成立世俗的事相，可是不能用它来探求究竟真理，不能依于即空的缘起法这样的论理法，如果不运用即空的缘起，那是无法论究真理的，不能够破邪现证。意思就是我们要破邪，那必须合乎空相应缘起，要显证也必须合乎即空的缘起。如中论观五蕴品说，若有人来问难，如果我们回答是离开空来回答，那这没办法正确的回答，即使你回答了还是会有缺失。若有人问难离空来说他的过失，那也不成问难，具同于比喻。我们看一下角注34刮胡二。例如有人向你讨论或请问诸法的现象或实体，如果不理解空，离开空意去答复他，这不能够成为正确的答复，因为你所答复的道理最后跟他一样堕在疑惑当中，不能得到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人想问难其他学派的理论，希望指责对方的思想是如何的错误，那也必须依据正确的性空观显出对方的过失，否则离开正确的性空要宣说别人的过失，这还是不能够成为问难，因为他所批评的并没有批评到他的根本，结果跟他一样堕在疑惑里。好，离了法性本空，即不能理解无自性的缘起，要答复他中的问难，或者想要难破他中时，如果离开了缘起性空，就不能够正确的答复对方的问难，也无法真正破除对方的邪执。怎样成立自己，他人照样也可以成立他，用某种方法去破斥别人，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问难我们，这样的话就无法成立了。统一的认识以及大致共同的方法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例如佛弟子用无常去破斥外道的常见，外道也可以用他的常来破斥你的无常。你如果以理由成立无常，外道也可以提出理由成立他的常，究竟谁是真理呢？因明中的相违决定康德的二律背反，完全暴露了此一论理的缺点。什么是相违决定？我们看角注35。陈那在中音域的中提出中这个主张的过失，其中一个是决定相违。譬如甲方以中音域三支比量成立自中，而乙方也成立一比量，跟甲方的立论完全相反，不过比量的三支中音域都没有过失， 这就成了立论者与反论者双方对立相持不下的局面，这就名为相违决定。这样相违决定近于西方逻辑中的二律背反。啊，什么是二律背反？这是康德所提出的。这里举了四项，我们看前两项就好。二律背反就是正反两论。从分量来方面来谈，有两派对立。例如也的主张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它的起源，就主张世界是有始的。另外一方面却主张世界是无始，无始以来。在空间上一方主张有边有限，另外一方却主张这空间是无限无边。像佛法里面有提到有始无始或者有边无边，这是正反两论。从性质来说，有的一方主张有极为，有不可再分的极为，另外一方主张没有极为，可以无限的分割。如果他提出的理由跟立论的方法本身没有过失，但是两方面却成为对立，这是会暴露这一论理的缺失。所以唯有能了解通达诸法是即空的缘起，本着诸法本性空寂的见地展开缘起的论法，也就是说以空为基础展开缘起的论法，不能够离开空来谈缘起了，因为空相应缘起。唯有本着本性空寂展开缘起的论法，这样的缘起性空为方法，才能够彻底难破别人，也能够彻底答复别人的难问，才能真正破除他人的错误，真正显示真理。所以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是中论观世谛品所说。我们看角注37刮胡二，空是无自性的意思，世间的一切都是相依相待，一切是关系的存在，因缘生法，所以是空，空才是因缘有而不是自性有。如果明白空是无自性的意思，这是在圣意中无自性，但是世俗还是缘起有的，不能因为空就没有缘起，就能够知道由空而成立一切了。不过有见深厚的人，他们有自性见，总认为有需要有一些不空的才可以，总觉得诸法无自性空，不能成立一切，多多少少必须要有一点实在性才可以搭起空架来。他们认为如果一切都是空，因果间没有丝毫的自性，为什么会有因果法则？如果都是空，为什么会有种种差别呢？在中观看来，这样的看法都是落于自性见，有见根深是不容易了解真空的。中观所说的空是无自性，是一切因缘生，因果法则都是无自性的， 虽然世俗法都是虚妄错乱的，但是错乱之中也有它的条理和必然的法则。我们见了相对安定的势力法则，这是相对啊，相对安立的势力法则，以为一切都是有条不紊、不错乱，有它的真实性。不知道我们看的境是如幻如化，其实心也是如幻如化啊，幻幻之间却成为世俗的真实。下面举个例子啊，譬如说有一丈宽的大路，离远了去看，好像路啊越远越狭窄，这是眼睛啊所看到境啊，有这样的错乱相。不过你如果走到那边用尺一量，哎，一样啊，不宽不狭，还是一丈。不过你把量的工具尺也放在那边，走回来再看，哎，尺也变小了，路也变小了，啊，尺也缩短了，看来路也变狭了，尺也短了。不过如实来说，它一丈还是一丈啊，啊，所以能量的尺所量的路，在因缘下而如幻的幻现，啊，其间能成立安定的法则与关系的不错乱。一切如幻是可以成立世间与出世间因果。我们说空就是缘起，缘起的必然表现出相待的特性。既然是缘起嘛，那就会不同的组合，有产生不同的相貌。好，所以最后结论，在方法论的立场，通达中道实相必须依于即空的缘起法才可以。好，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讲义80页，文量、比量与限量。什么是量，我们再复习一下，请看80页角注第二。量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是指认识事物的标准或者认识事物的根据，广义来说指认识作用的形式、过程与结果，即判断你所得的认识是真或伪的标准。印度自古以来在认知范畴中一般将良知的对象加以认识论证，泛称为量。这里又提到三种量，一个是能量，就是主体能够认识的主体，称为能量或者是量者。所量就是被认识的事物，认识的结果了知其结果，那就称为量知或者量果。好，那我们这一节主要就是说，这个认识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不是正确，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是听闻而来的认识，这个称为闻量。第二个比量，就是推理，推理，比如说我们没有看到祖先，但是推理有父亲母亲，有曾祖父曾祖母，再往上推应该有更早更早，这是利用推理得到正确的认识，就叫比量。 另外限量就是现前眼睛所见或亲耳所闻等等，也这三种。好，我们看这一节的结构。第一是如何论证观察体证中道实相，导师就提到这三量来说明，有限量、比量跟自教量，自教量又称为圣教量，就是圣者的言论。我们遵循圣者的言论，好好去实践，也可以得到真理。这自教量又称为声量或闻量。好，底下就个别来谈闻量、比量与限量。这闻量如果套用三种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来说，这闻量就对应于文字般若。好，另外比量在讲义82页，那就对应观照般若。限量如讲义85页，是在三般若当中对应实相般若。好，那我们现在要证悟中道实相，就是要证悟实相般若。那如何达到实相般若呢？这个方法如何呢？这就是这一节所要讨论的。好，我们看本文。上来说，中道是诸法的如实相。中道就是中实啊，就是诸法实相。这样的诸法实相是无作无为，本来空寂的。这实相并不是佛作或者人作，非佛作非人作，那是无为，是本来空寂。这样的实相，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尔如斯。这样的诸法实相是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的，因为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样的诸法实相并不是一般意识的寻思境界，我们一般的意识分析啊、综合判断是不能够如实亲证实相的。这样的实相也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够描述。这样的实相其实是能所双亡，这里一切能所相待，唯有亲自证得才能够了知的中道实相。既然离文字相的话，如何可以用文字来论证实相呢？而且这样的实相既然是离心缘相，怎么可以以观慧来观察到中道实相呢？如果如上一节所说，用因明的方法论不能探究真理，那么用中观的方法论又怎能观得到真理呢？依语言文字及观慧去观察实相，而这实相又是离缘，又是离心缘相，我们如何能够如实的观察，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就以限量、比量、自教量，又名为闻量的三量来说明。好，先谈闻量。修学佛法或修学中观，初步应该先亲近善知识， 听闻正法下手。我们所听闻的虽然并不就是诸法的实相，不过这名言章句是佛菩萨体悟实相之后顺应众生可能了解的根基，还有适合时宜而建立的，就是佛菩萨由正出教，正那正悟本身是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但是众生不了解，所以终归一时，但是呢教的话他就开展二谛，依着众生所了解的世俗谛引导他去入圣义谛。我们依此方便可以渐次不断不断的升进，以到达与佛同样的证悟。佛所说的正法称为法界等流，法界等流，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四的瓜无四，法界就是清净真如，也就是诸法实相，法界是诸法实相，那佛已经证得了，将它说出来，佛为众生方便开示演说，是从证悟法界而来的，那佛把它慈悲的宣说出来，平等流出，所以叫法界等流。我们再看瓜胡三，法界等流，法界就是诸法实相，这样的实相本来是远离名言，不能够假借言说说明的，但是佛不说的话，世间一般人就无法了解佛法，无法修学，所以世尊只好用言说相似相近的把它说出来，成为与法界实相平等流类的佛法。流类也就是同类的意思，跟法界相似同类的佛法。所以佛说出来的正法，这个叫法界等流。另外我们看瓜胡二，这个地方也很重要。我们讲说这众生都有佛性，有成佛的种子，问题是这种子从何而来，这个很重要哦。好，导师在《摄大声论讲记》提到，出世心的因缘，先要说到清净种子的来源。清净种子，这个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正闻熏习而来哦。我们这成佛的种子啊，是要熏习正法而来哦，并不是天生就有啊。那如何熏习？这是听闻最清净法界实相的等流正法。三圣的圣法，从此生的法界，是本性清净，而离杂染而显现，这叫清净法界。世尊远离烦恼障所知障，亲证这离言说相，所以是最为清净啊。因大悲心的激发，怜悯救度一切苦恼有情，佛从内自所证的清净法界，用善巧的方法宣说出来。宣说出来的正法虽然不等于实相本身啊，但是却从法界实相流出，是法界的流类，是与法界是同一类的。 并且也还平等相似。众生听闻这清净法界等流正法的影像教，不断的熏习熏习，熏成了出世的清净心种子。下面这个譬喻也对我们可以有所帮助。比如说有一个名胜的古迹，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也不曾知道。去过的人为了让大家了解，用摄影机把它拍下来告诉大家，也说明经过的山川道路。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相片只不过是影像，并不是名胜古迹的本身，不是本质，也还没有亲历其境。不过我们心中留下着名胜的影子，甚至发心前往游览。正闻熏习也是一样，清净法界究竟是怎样，众生还没有亲证到，不过由于佛陀大悲显示出来，众生听闻这清净法界等流的正法，心向往之，不断的熏习熏习，那就成为清净的种子，也就是佛种了。佛种从缘起，这缘起是听闻正法而下的种子，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了。好，那我们回过来看，我们现在想要证得中道实相，那必须下种嘛。这种子就是先听闻正法，这样的正法虽然不是与中道实相完全一致，但是并不是毫不相关。我们听闻的正法，其实这是中道实相的影像教，还是有关联的，而是中道的影像教。如以指指月，我们这手指虽然还不是月亮，但是透过这个手指却有标向指示明月的作用。了解法界等流的教法，必须具有纯正的信心，以信心去接受古圣先贤的指示，这个很重要。不是只有听，要有信心，而且纯正的信心。要知道不单是对于寻求正理需要听闻，当然这里的听闻不只是用耳朵听，如经论说从三处闻，亲自从佛闻，或者从佛的弟子听闻，或者说自己阅读经典，这个也可以称为从经典闻。所以这是包含听闻信受师友的教授，以及自己从经典中去参究，即使是世间的学士啊技能，也还是需要听闻的嘛，需要人家指导，要无师自通，不是人人都会的。小孩子以父母的是非对错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学生以师长的指示为正确的目标，而自己成年之后得来的知识技能，虽然并不是处处从父母师长这边得来，一部分是自己经验的发现，因而修正父母师长的意见，然而主要的还是由于社会共同思想的熏陶得来。所有的知识十之八九大部分是从听闻得来，听闻得来的正确知识，这就是闻量。在佛法 主要的要从流行于社会中的佛教思想，以及由佛弟子辗转传来的教导。我们对于佛法以及中观的认识，就必须从听闻正法入手，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必须从听闻正法下手。这在三种般若中称为文字般若。三种般若，我们看一下角注八。第一个是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道实相，心行除灭，缘已透断。就是诸法的实相，这是能所双亡的。第二是观照般若，观照是观察的智慧，如大智人所说，从出发心，目标是成佛，求一切众智，于其中间知诸法实相的智慧，这是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就是般若经这些文字。那文字本身，虽然它不是智慧啊，不是实相，但是文以载道，借着这文字般若指引我们好好去观察，甚至证悟。这文字般若是指章句经卷而说，好，所以我们要证悟实相，必须先从听闻正法下手，也就是文字般若。如果信心不具足，不能根源于教典的多闻熏习，就不能于甚深的佛法有所了解。离开这样的圣教量，而专门谈限量比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世间的正确知识，虽然都合于限量及比量，可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绝对不是每一样都经过自己去亲证实验呢，或者亲自去推理来证明，哎，这个是真的，并不是每一样都是亲自限量或者亲自推理所得，很多都是相信这科学的研究啦，或者是圣者的言说。如果对于古代传来以及现代的社会思想一概不轻易信受，而非得一一经过自己的限量比量证成然后才相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啦，这是怎样的违反世间的现实。所以文量的文字般若可能有缺点，因为弱于文字啊，每个人了解不同，或者叙述有它的局限性或者相对性，可能有缺点，但是这样的文字般若永远是修学佛法的基础，是修学佛法的起步。好，再来我们看比量，比量是观照般若，由听闻正法，进而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我们四欲流之啊，就是进入欲流，进入圣者也四个阶段，就是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什么是法随法行？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一项，如角注第十， 法就是即灭涅槃，随法就是八正道，法随法行，就是为了求涅槃，为了求证得这个法而修学八正道随法，故名为法随法行。另外有的解释，法是比较大的法，随法是附随的法，就是不管是重要基本的法或者附随的这些法，也都要如实的实践。然后如声闻要证入出果，也是要清净善智听闻正法，还要进一步如理思维，还要如法去实践。那就是从听闻而思维，以便从思而到达修与正，这就是闻思修正。留意这个修所成慧必须以定相应，前面的闻思还是善心 的智慧，修一定是要定相应，正那就能所双亡。以思慧为主，兼摄闻慧与修慧，实际观察的阶段名为比量。中道的正见即由比量而来，就是如理的思维，正确的推理，好好去实践。这样的比量在三种般若当中就对应观照般若。观慧的寻思抉择审查阶段，如果是世俗事相的观察，不净观、慈悲观等，即使用因明式的论理方式也是可以用得上，可以拿来运用。就因明用在世俗或者事相，这可以用得上。但是在探究究竟真理的抉择观照，那还是必须使用中观的方法才行。中观法不是从形式的差别去考察，而是从内容的彼此观色去考察，非一非异，非常非断，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等等，是从缘起法内在相依相待中更深入到事事物物的本性去观察，不是形式的外向而已，要论究它到它的本性，其实就是空性。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好。